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。同光三年秋季七月丁酉，因为连续下雨，下诏河南府按照法令祈求天晴。华州上报，黄河决口。人吟：皇太后在长寿宫逝世，皇帝在内宫服丧，向外颁布一令。癸卯，皇帝在长寿宫穿戴丧服，百官在长寿宫墓次穿戴丧服后，在殿前列班慰问。乙巳，宰相上表请求皇帝处理政事，没有批准。再次上表，下旨应该停止朝会七天。丁未，弘文馆上奏，请求依照六典将弘文馆改为崇文馆。当时枢密使郭崇韬的父亲名叫郭弘，窦如阁迎合郭崇韬的意图，上奏而改名。五代会要，同光三年敕令说，崇文馆原来与弘文馆同时设置，现在请求改称，很符合旧典。大概是窦如阁曲意附会的说法。洛水泛滥涨水，冲毁天津桥，用船渡河，每天都有翻船淹死的人。即有宰相和百官上表请求皇帝处理政事，又请求恢复平时的膳食，一共上了三次表。任命刑部尚书李琦担任大行皇太后山陵礼仪使，河南尹张全义担任山陵桥道排顿使，孔谦担任监护使。壬子，河阳陕州上报，黄河水溢出河岸。任命礼部尚书王正言为户部尚书，御史中丞崔协为礼部尚书，刑部侍郎史馆修撰，判馆侍崔居简为御史中丞，尚书左丞归矮为刑部侍郎。陕州上报，黄河涨水二丈二尺，冲毁浮桥，水进入城门，居民有淹死的。乙卯，汴州上报，汴水泛滥涨水，恐怕淹没城池，在州城东西暂时开挖壕口，引水流入古河。泽路上报，从本月一日下雨到十九日没有停止。戊午，任命刑部尚书判太常卿兼判吏部尚书权势李琦为吏部尚书，依旧判太常卿。兵部侍郎集贤殿学士判院士卢文纪为吏部侍郎，给侍中李光绪为尚书右丞。许州、华州上奏发大水。八月壬戌，下诏各部门官吏，不允许各处奏请推荐，如果有功劳成绩，只允许本部门上奏报告。下诏有关部门，吴越王的印应该用黄金铸造，文字为吴越国王之印。丁卯，皇帝脱下丧服，百官在长寿宫慰问。戊辰，客省十里岩出使蜀地回来。当初皇帝命令他去购买蜀中的珍贵玩物，蜀地法令严格，不允许其货东运，那些允许买卖的称为入草物。李岩没有获得真货，回来上奏，皇帝大怒说，物品归入中原的叫做入草，王衍难道能免于成为入草之人吗？从此讨伐蜀地的意愿更加坚决。庚辰，前往寿安山陵工地，夜都发大水，玉河泛滥。癸未，河南县令罗贯被长期流放崖州，不久委托河南府判决重杖一顿，处死，因为辖境内桥道没有修整的缘故。等到死时，人们都认为他冤枉。甲申，山陵礼仪使上奏，山陵封城之内先前有坟墓，应该让子孙改葬，旧例给予他们费用，没有子孙的由官府掩埋。如果是五品以上官员，有关部门仍要按礼祭祀。凤翔上奏发大水。即有中书门下上奏，根据礼仪使的状文，按照旧例，太常少卿拟定大行太后的谥号建议，太常卿签署确定后，祭告天地宗庙。按照礼文，卑贱的人不能为尊贵的人作累，儿子不能为母亲家爵，太后必须在宗庙中定谥，是从祖宗那里承受成命。现在大行太后的谥号，请求太常卿签署确定后，集合百官联名签署谥状完毕，在太庙太祖皇帝室宣读，然后差派成郎一人撰写册文，另外确定日期，命令太尉在西宫灵座进献谥册，同一天差官祭告天地、太微宫、宗庙，按照通常祭告的礼仪。青州发大水，蝗灾。己丑，任命襄州留后李少拱为襄州节度使，滨州留后董璋为滨州节度使。九月辛卯朔，河阳上奏黄河涨水一丈五尺。癸巳，中书省上奏大行皇太后的谥号建议应该在太庙太祖室宣读，那一天召集两省御史台五品以上，尚书省四品以上， 各部门三品以上的官员在太庙按次序站立。镇州、魏州上奏，水进入城池，毁坏房屋。一位，下诏封第三子夜都留守、兴盛公使，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，判六军诸卫士李继即为魏王，前往寿安陵。庚子，襄州上奏，汉江涨水泛滥，淹没房屋。这一天，命令大举讨伐蜀地，下诏说：朕早年承受大业，刚刚平定伪朝，并非不想安抚四海，协和万邦，希望正朔远播，使人伦有序。如果有地处边远，地位极尽骄奢，严重违背侍奉大国的规矩，只怀有偷安之计的，就一定要征引典籍教训，振奋皇威，发动讨伐罪人的军队，以遏制扰乱纲常的党徒。那个愚蠢的蜀主世代辜负唐朝恩德，过去其父总领藩镇，担任君主统治，正逢朱温东篱汴水，导致昭宗西幸祁阳，不去扶持，反而怀有观望之心，盗据剑南的土地，完全丧失地方长官的真诚。先皇帝早年在病门，将要兴起霸业，他既派使者送来书信礼物，我们也再次回复谢礼。后来又特别派遣使者专门持送聘礼，他却不再派一个使者回复一尺书信，年月稍移，欢盟立刻阻绝。朕不久前遵循遗训，继承统辖各藩镇，追念往日的诚意，延续先皇的旧好，多次派出信使带着礼物，他都断绝回报，背弃恩惠，违背诺言，抛弃相同，趋向不同。现在看这个小子，继承占据山河，委任宦官掌权，凭借险阻遥远而僭越名号。早些时候曾上秦王书信，张扬蜀地声势，言语轻慢侮辱，诽谤清闲的功勋德行。昨天朕率精锐部队风驰电掣般扫灭凶徒，恢复已坠落的宗庙，继承中兴的国运。捷报很快传来，复命仍然拖延，使者来时还抗拒书体，情动时先夸耀险固。加上宋光宝动辄陈述狂计，另起奸谋，想要北顾秦川，东窥金主，人而无礼，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昨天客省十里言奉命出使同梁，近日回到金阙，凡是奏对都详细陈述了缘由。那个宋光嗣相见的时候，在座位上就有言说，先问契丹强弱，其次评论秦王是非，揣度这种包藏，可见情状。加上疏远忠诚正直之人，亲近结党奸雄，对内放纵奢靡，争贪宠禄之位，对外滋长法令，妒害生灵。既然不自量得利，在神奇也共分。现在命令兴盛公使魏王李继即担任西川四面行营都统，命令侍中枢密使郭崇涛担任西川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，荆南节度使高继兴担任西川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，凤翔节度使李炎担任公军转运应接等使，同州节度使李令德担任行营招讨副使，陕府节度使李少琛担任行营番汉马步军都排阵斩卓使，西京留守张云担任西川管内安抚应接使，华州节度使毛章担任行营左厢马步都虞后，滨州节度使董章担任行营右厢马步都虞后，客省十里言担任西川管内招抚使，总领攻下诸军兼西面诸道马步兵士，于9月18日出发。凡是你我中外，应该体察朕的胸怀。辛丑，授予魏王李继及诸道行营都统，其余职务如故。李继及接受都统之命后，任命梁汉于担任中军马步都虞后兼马步军都指挥使，张廷运为中军步军都指挥使，牛景章担任中军左厢马军都指挥使，沈冰担任中军右厢马军都指挥使，卓圭担任中军左厢步军都指挥使，王志担任中军右厢步军都指挥使，供奉官李从袭担任中军马步军都监，高平李廷安、吕之柔担任魏王牙通业。下诏工部尚书人桓、翰林学士李瑜参与魏王军事。丁未傍晚，满天空阴云，北方有声音像打雷，野鸡都鸣叫，民间称为天狗落。戊申，魏王李继即、枢密使侍中郭崇涛出发西征，太子少师退休的薛廷圭去世，追赠右仆射。贾莹前往寿安陵，司天台上奏，从7月3日大雨到9月18日后才晴，日月星辰运行度数看不见。丁巳，前往监山设宴。冬季10月庚申朔，宰相及文武三品以上官员前往长寿宫，为大行皇太后上谥号为贞检皇太后。辛酉，前往甘泉， 于是前往寿安陵。壬戌，魏王李继吉率军到达凤翔，先派使者持送檄文以晓谕蜀地。丁卯，进献皇太后尊谥宝册前往西京灵座，宰相窦卢阁代理太尉宣读册文，吏部尚书李琦宣读宝文，百官穿着素服在长寿宫门外列班慰问。淮南杨浦派使者进献慰问礼。己巳，中书省上奏甄检太后的陵墓，请求以昆陵为名。当初补选山陵，皇帝想要合葬在代州武皇陵，上奏议论说天子以四海为家，不应该分南北，于是在寿安县界内另外补选这个陵墓。五代会要记载中书门下上奏议论说，人君以四海为家，不应该分南北。洛阳是帝王的居所，四时朝拜礼仪必须方便就近，不能远到代州。现在汉朝各陵墓都靠近秦雍，本朝陵寝分布在京畿。后魏文帝从代迁都洛阳之后，园陵都在河南，同时敕令功臣之家不许在北地下葬，现在魏氏各陵还在京畿，合葬在代州道理上不恰当。丙子，任命前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冯道一就本官充任原职。戊寅，西征军队进入大散关，九国志赵廷引传说，自从进入敌境就禁止士兵焚烧房屋掠夺财物，蜀人感激他们。为蜀凤州节度使王承杰、顾镇屯驻指挥使唐景思依次投降，获得士兵12000人，军粮40万，又攻下三泉，获得军粮30余万，从此军队没有匮乏，军威大振。辛巳，为蜀新州刺史王承建、成州刺史王承普弃城逃走，康延孝在三泉大破蜀军。当时王衍将要前往秦州，派5万军队驻扎在利州，听说我军到来，派步骑兵30000人在三泉迎战，康延孝与李延率精锐骑兵3000人攻击他们，蜀军大败，斩首5000级，其余部众奔逃溃散。王衍听说战败，从利州逃回成都，断绝几百斤的浮桥而去。丁亥，文500官上表，因为甄检皇太后灵车出发，请求皇帝不要前往山陵所在地。戊子，将甄检太后安葬在昆陵。己丑，魏王李继吉到达新州，为蜀东川节度使宋光宝以子绵建龙蒲五州前来投降。武定军使王成赵以达彭毕三州前来投降。新元节度使王宗威以梁开通渠灵五州前来投降。接州刺史王承岳交出符印请求任命。秦州节度使王承修弃城，从小路逃往西川。太平广记引用王氏见闻记说，王承修在天水手握强兵，却没有采取行动，得知东面军队进入蜀地，就率领部下军队及妇女儿童10000余人金银绸缎，从西番买路回蜀，沿途被西番抢夺，冻饿互相践踏而死。等到达蜀地，只剩下100多人，只有与田宗瑞等人脱身到达。魏王派人问他说，你轻握重兵，为什么不出战？回答说，畏惧大王的神武，不敢抵挡锋芒。问为什么不早早投降？回答说，因为王师没有进入辖境，没有门路归顺。问刚进入藩部时有多少人？回答说，10000余人。现在活着的有多少？回答说，才到100多人。魏王说，你可以偿还10000人的命。于是斩杀了他们。11月庚寅日初一，皇帝驾临寿安，在昆陵放声痛哭。戊戌日，任命镇武节度使朱守英为兖州节度使。徐州夜都上报说，10月25日夜里发生大地震。康延孝到达利州维修吉伯京的浮桥。前蜀昭武军节度使林思鄂前来投降。辛丑日，魏王经过利州，皇帝赐给王衍诏书，晓谕他祸福厉害。甲辰日，魏王到达建州，前蜀武信军节度使王宗寿率领遂、和、余、卢、中五州前来投降。丁未日，高丽国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康延孝、李延到达汉州，王衍派人送牛和酒请求投降，李延于是率先进入成都。戊申日，将甄检皇太后的神主牌位附祭于太庙。己酉日，魏王到达绵州，王衍派遣使者送尚书奏表示归顺。 庚戌日，皇帝的弟弟运州节度使李存霸、华州节度使李存渥、左金吾大将军晋州节度使李存义、行州节度使李存济都被授予起复云辉将军，又金吾大将军同正。荆南节度使高继兴奏报收复了归、魁、中等州。辛亥日，魏王到达德阳。前蜀六军使王宗弼报告说，王衍全家迁到西宅，王宗弼暂时代理西川兵马留后。又报告前蜀枢密使宋光嗣、景润成、宣徽使李周禄、欧阳晃共同图谋不轨，祸乱蜀主，已经将他们斩首示众。王子日，王衍派遣使者上表请求投降。癸丑日，任命吴越国马步统军使、检校太傅钱元求为检校太尉，守侍中，充任靖海军节度使。乙卯日，魏王到达西川城北。丙辰日，前蜀主王衍出城投降，具体记载在王衍传中。丁巳日，大军进入成都，法令严明，市场照常营业。从出兵以来共75天，平定了蜀地，得到士兵3万，兵器700万件，粮食353万石，钱192万贯，金银共22万两，珠玉玺象2万件，文锦绫罗50万匹，得到节度州10个，郡64个，县249个。己丑日，礼仪使奏报真简皇太后生父礼已完毕，所有宗庙的乐舞及各项祭祀请按旧制施行。皇帝同意。12月壬戌日，任命前云州节度使李存敬为同州节度使。任命同州节度使、检校太保、同平章事李令德为遂州节度使。任命滨州节度使、检校太保董章为剑南东川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使。任命化州节度使毛章为滨州节度使。任命左金吾大将军史进荣为化州节度使。丁卯日，任命武宁军节度副使李少文为兖州观察留后。庚午日，在长春殿宴请诸王和武臣，开始使用音乐。丙子日，任命北京副留守太原尹孟之祥为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、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使、西山八国云南都招抚等使。任命户部尚书王正言为检校吏部尚书、守新唐尹，充任邺都副留守。任命邺都副留守、新唐尹张宪为检校吏部尚书、太原尹，充任北京副留守、知留守事。己卯日，因腊日到白沙狩猎，皇后、皇子、宫人都随从。庚辰日，驻扎伊阙。辛巳日，驻扎谭伯。壬午日，驻扎堪见。癸未日，回宫。当时大雪严寒，官吏士兵有冻死在路上的。伊水、汝水一带的百姓饥荒尤其严重，卫兵所到之处则令他们供应粮饷，既然不能供给，就毁坏他们的器物，拆掉他们的房屋焚烧，比抢劫还厉害。县吏恐惧害怕，逃窜躲避到山谷中。甲申日，皇帝亲笔写诏书给中书门下，因为今年水灾异常，各处人户流离迁徙，躲避赋税，官士征收的税目繁杂琐碎，应该让宰相商议后逐条奏报。丙戌日，第三姑宋氏封为义宁大长公主，长姐孟氏封为琼华长公主，第11妹张氏封为姚英长公主。闰12月甲午日，赐中书门下诏书说，朕听说古代贤明的君王统治天下，上则以无偏无党为最好的政治，下则以足食足兵为长远谋划，追思前贤实在可以作为楷模。朕继承帝位，守护宏图，至今3年，总理万机，并非不知战争未息，百姓多艰难，全靠卿等忠心辅佐，以安定济世为务，希望尽到治理的道理，广泛询问合理的规制。如今暗中考察各地，详细听闻民情，有的劳役不均，有的赋税不分先后，只以督促为名，烦苛不已。披甲执锐的将士何曾充足，驱朝办事的官员反而困于供养，周里的商业完全凋敝，天地的灾祸屡次应验，以致星辰运行失度，旱涝不时，农桑荒废在田园，道路上饿死的人相望，生灵到了这种地步，朕寝食何安？难道不是朕的德政不够，忧劳自感不足吗？朕昨天亲笔写诏，哀怜百姓疾苦，一则询问你们的谋略，一则表示朕的宵衣干食，但尚未看到奏报，更加扰乱心怀，怎敢不兢兢业业，谨慎忧虑？征询你们四方诸侯，辅佐朕一人，为何不举荐贤才， 帮助朕的愚昧。百官之中，诸侯之间，莫不有尽忠者被埋没其才能，怀抱才气者难以施展其能力。或者草野之中有一役之士，山林之中多屈指之人，你们不知道朕将到哪里访求。卿等位高权重，明显待天，既然逢遇无会的时代，何必吝惜由衷之言，应当便告朝廷内外，紧急访求英才。所有在任及前任文武官以下，直到草野之士，有能济国治民、除奸革弊的，都应各自献上奏章，朕当选择施行。近来宣布的御札也告谕内外，体会朕的心意。当时两河大水，户口逃亡的有十分之四五，京城供给不足，军事缺粮，于是有卖儿卖妻的，老弱之人到野外拾取东西，饿死在路上的很多。周郡运输粮草，急忙供应京师，租庸使孔谦每天在上东门外盼望运粮到来，计算着供给。加上各处泥泞，运输艰难，愁叹之声充满道路，四方地震，天象反常。皇帝非常忧虑，询问主管部门救济的办法。孔谦一向靠吏职升迁，所以没有保国安民的药物，只以急迫苛刻的赋税征收为事。枢密丞指段怀上奏说，臣见本朝有时遇到年成灾害，国家费用不足，天子寻求经济药物，就内出朱笔御札询问宰相，请陛下依照此旧例行事。于是命学士起草文辞，皇帝亲笔书写以询问宰相，这并非皇帝真正忧民的实情。当时宰相窦卢阁等阿谀顺从旨意，最终无所陈述，只说陛下的威德冠绝天下，如今西蜀平定，珍宝很多，可以供给军队。水旱灾害是天的常道，不足以让圣上忧虑。宦官李少红上奏说，等魏王回军之后，如果兵额逐渐增多，运输难以供给，请暂且前往汴州，以便漕运。当时群臣献计献策的也很多，大致此理迂阔，不切中时弊。只有吏部尚书李琦引述古代田租之法，从权变通以救弊之道，上书进言皇帝下优待诏书奖励他。丁有日，下诏说前属私自署任的官员，名分和器物不可以借给他人，何况是偏远的地方，僭越窃取为属，因时局混乱而滥称名位，归顺国体后应全部削除。但恐怕在本朝艰难之时，有历代官宦之家，既已陷于彼地，于是被授予伪官。又顾虑有曾受本朝厚恩，当时以居官制的，必须分别升降，不可等同。所有为属官至太师、太傅及三少，并太尉、司徒、司空、侍中、中书令、左右仆射以上，都应降至六部尚书，临时在按为属高低分为六行次序，皆官至开府、特进、金子的，应令文班降至朝散大夫，武班降至迎亲。爵位为属将相以下与开国男，其余不得再称封爵，有功臣名号的削去。如果是为属节阵，在讨伐之初率先归顺吉利功效的，应委派李继吉、郭崇韬临时奖励任用。其刺史只许称使君，不得再有检校官。其为属班行政四品以上，酌情按此降处；五品以下，如果未曾经过本朝授官，但才时有闻名的，就允许在府县中量才任用。如果没有才识可录，只是属地本土人，都应放归乡里。如果是西班有称统军上将军的，如果是本朝功臣子孙及将相后代，都根据人才高低与诸位小将军、辅帅、中郎将依次受任。如果是小将军以下，根据人才可堪任用的，应委派西川节度使衙前补任押牙；不堪任用的，也应放归乡里。所有以前将官，除在军前根据事迹任用外，其余都称前衔，等候朝廷后续根据才能任用。庚子日，张武、保大等节度使高万兴去世。甲辰日，淮南杨浦派遣使者朝贡。乙巳日，任命晋州节度使李存义为夫州节度使，任命相州刺史李存阙为晋州节度使。丙子日，两省谏官上书，请求皇帝不要巡幸汴州，共三次上章才允许。庚戌日，魏王李继吉奏报，派遣秦州副使徐矮池书信招谕南诏蛮。又奏报点检到两川马9530匹。辛亥日，下至书皇帝二弟李存霸可封永王，第三弟李存美可封雍王，第四弟李存渥可封身王， 第五帝李存义可封穆王，第六帝李存却可封通王，第七帝李存济可封雅王。这一年太阳旁边有背起，共13次。